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啊，叶班长，这个保罗出去转了一圈呢，我们出去转了一大圈啊，现在保罗又被打，又被献花，又被当成神，是不是？哎呀，他终于这个平安回到安提亚，就是起初差派他们出去的那个安提亚，对吧？
对啊，要给这些当时差派他们的教会呢，要把这个汇报一下。
啊，汇报一下，你们在加拿大的教会有没有差什么宣道士出去啊？然后人家回来汇报一下，有没有这种事情呢？
这边的华人教会好像都是初创的，好像都还没有那个渊源，没那个实力，我看了。
哎呦，不，这边北美的教会都是这样，他喜欢差派一个宣道士出去啊。然后呢，哎呀，这个牢骚已经发过好几次了。这宣道士他所得的这个奉献呢，要十分之一送给拆他的机构，拆他的机构他替他出飞机票，他每年回来这个汇报一次，就你在外面的工作啊，那教会节目也很多，事情也很忙啊，你回来还替你安排一下，给你在团契啊、主日学啊啊，或者有个几分钟给你汇报一下啊，然后呢，表示你在外面呢没有浪费资源，哎，教会给你多少资源呢？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月100块、200块这样子。
哎，前的西方的传道士好像很多都是教会的差传出来的，但那个时候好像人家做的工作还是很了不起啊，到东方来。
我跟你讲，叶班长，这些事情呢，回头看都很了不起。
主的恩典够用嘛，但是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你这每年回来报报报，其实有的时候是乏善可陈的，两边都觉得有点勉强。有负担的，有感动的，凭着信心祷告支持，这个长时间下来你回头看看，那才能够看出结果来嘛。我们哪像保罗巴拿巴这么大的本事，出去绕个圈怪怪建立多少教会，你看神迹奇事一箩筐，是吧？
那真是圣灵差派保罗巴拿巴去开拓外邦的教会，这第一次，这叫做保罗第一次布道旅程，圆满达成任务啊，然后我们就回到了安提亚。但这个回到安提亚之后呢，如果这个神的工作这么顺利，你觉得撒旦会不会做工？
撒旦已经在路上都做工了啊！你说回到教会了，大家对他这个做工的过程的看法可能会分成两种、三种、四种。
哎，他倒没说。不过呢，这个安提亚教会，那当然撒旦也要来做工了。
对啊，
这个一来就还是和前面一样，这个撒旦在教会做工，往往是借着犹太人做工，对吧？这样讲没错吗？圣经那个时候是这样，今天可能还是这样哦，大家需要小心哦。
嗯，
我们几个出名的犹太人在历史上在中国做工也是这样子啊，那不要说老马啦、老佛啦，哎，你有没有听蒙哥做的那个节目？蒙哥很得意啊。
对
啊，哎，对吧？就是这个犹太人，哎，犹太人在中国的这些呼风唤雨的人物，打仗的、搞革命的、弄经济的，从老毛身边直到现在，那是不缺他们的。更不要说这个民国初年、清朝末年来倾销鸦片、打造上海、也开拓香港的那些老油们，是吧？嘿嘿，真是厉害。 嗯，那当时在安提阿教会一样啊，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 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不能得救。哦，那这个就是保罗巴拿巴好不容易出去走了一趟，回来以后撒旦在这里等他啊，给他的一个接风。那这时候你说保罗说不说话呢？
那当然了，当然要说话了。
哎，保罗巴拿巴与他们怎么样大大的纷争辩论。你觉得他保罗他这种纷争辩论他讲一些什么话？他怎么纷争怎么辩论？
那保罗前面有讲到啊，很清楚跟这个说法是截然不同的。
哎，给我们复习一下讲到怎么讲的。
他保罗是站起来举手说，你看这说到说到这个连摩西好像都没有提到啊。
他是前面是不是说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都得以称义了？这是哪里啊？
13:39，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
对对对，赦罪的道是从赦人传给你的，靠摩西的律法有一个结果啊，不是称义，而是不得称义，对吧？他这个话是有点双关的。我既然靠摩西的律法，那怎么没称义呢？哎，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这个律法不是给你靠的，这个律法是告你的，因为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对不对？要是不能守全律法就是犯律法，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所以你不需要再去靠摩西的律法，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那肯定包括什么？你在律法上有亏欠的事情，比如说不受割礼，对吧？那假如神规定你要受割礼，然后你没受割礼，对，那怎么样呢？
原来不被称义嘛，现在信靠耶稣就得以称义啊，不用客气。
保罗这时候他的意见应该是相当的清楚，相当的坚定，因为这时候保罗传道已经传了多少年了？从他得救到现在，
应该是10多年了。
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好像这个保罗呢，是初道啊，很多他在书信上所讲的话呢，还不是很成熟啊，没有这样的事。他从一开头他就受到很清楚的启示，他把这些东西传得很全备，尽管在使徒行传啊里面他没有讲到很多这种我们所说的真理上啊神学上的细节啊，但是他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那这几个人为什么是从犹太下来的，又为什么这样教训弟兄，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把握，他们这种说法又从哪儿来的呢？因为巴拿巴也是从犹太来的，
估计呢只有奉割礼的犹太基督徒呢可能就长期的跟这个安提阿教会有往来了，要不然的话这几个人下来就能教训弟兄啊，肯定是都认识，而且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往来了。
那这个
他的弟兄们有一定的那个影响力了。
那这个奉割礼的基督徒从哪儿来的呢？因为本来在五旬节也没看见他们呢，施礼版也没看见他们。那是他们哪儿出来的呢？
叶班长猜测他奉割礼的时候，后来呢，从犹太人中信了耶稣的。雅各不是给那个保罗说嘛，说你看看兄台。在耶路撒冷这边呢，信耶稣的人有几万呢、就是那个规模很大、那几万显然不是那个从各地来的，而是当地的。
但是那个是后来了，那个是到保罗都欧洲去过了以后，最后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雅各跟他们讲的。
但他那说了个总数嘛，他不可能就一下子几万，也就是说这些年成长的很快，就是他们把这个门槛放开了以后说。奉割礼啊，守律法啊，这些都没关系，你只要信耶稣，哎，跟着我们一起，那个数量增加很快。
那这里边几个线索，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从犹太下来啊，在我们地图上看的是从犹太上来，从犹太过来呢，到你们的地方当然是姿态比较高一点呢、他们来的能够教训嘛，因为你是从首都来的嘛。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不单是保罗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呢、这个巴拿巴也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对吧？因为巴拿巴本身就是从耶路撒冷派来的，巴拿巴是元老，是那边教会的元老。巴拿巴会跟他们争论，就表示说巴拿巴在的时候，甚至一直到巴拿巴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这种说法。那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成为势力，显然是巴拿巴离开以后。这几年这一段时间他跟保罗在外面做工啊，那同时呢耶路撒冷那边有相当大的变化。那巴拿巴到底离开耶路撒冷多久，这个值得去看一看的。
巴拉巴，那就是从他们跟保罗被拆派嘛，是在十三章的时候。
不，你要再看前面一点，就是从巴拿巴，他去大树找保罗，带他到安提阿教会，又从安提阿教会送这个救灾的东西送到耶路撒冷，再从耶路撒冷回来，他们两个才被拆派。那拆派出去加拉太省这一段绕回来时间并不长，照一般研究圣经的人来讲呢，就是从巴拿巴去大树找保罗，一直到有了争执再被派回耶路撒冷，这不过是两三年的时间。
是在那个耶路撒冷教会，早期的教会肯定是以使徒为核心的嘛，对吧？他们是负责传道嘛。下面的门徒们的那个结构也很简单，但是到了后来以后呢，就这些犹太分割里的，或者说他们守律法的人也加入进来之后呢，后来可能这个势力更大，那他们就可能把使徒们就挤到一边去了，那就推举了谁呢？就推举了耶稣的这些弟弟们。耶路撒冷教会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了。
本质的改变，哎呦，
对，
你觉得这个中国共产党有没有有一天也会这种本质的改变，出来另外一批人？
哎，另外一批人，王明为首的这些俄共的，
对，突然变成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对吧？
就是他下面的人数真的变化很大，因为你看那个什么，当今的天主教皇呢，他就是一个就拉美的，因为拉美的天主教教徒现在越来越多了嘛。那这些分割里的人推谁呢？他不可能去推一个使徒，
对，
他们进来包括那个尼格拉一党啊，类似这样的人，
嗯，
那他们数量很多，他们又懂律法。早期的那些门徒虽然说是心清守节的，但是呢，文盲多，律法知道的也少，然后都属于下层。那一讲的话，那些人都很老实，那自然就听他们的了。包括那些使徒也是没多少文化的，所以很容易把他们推下去。后来你看，这是叶班长自己的读了以后的感受啊。他们就推举了一个偶像式的人物，那就是雅各。
嗯，
这个人甚至会被后来的人称为叫公义者雅各。
这谁说的公义者雅各？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说这个雅各叫公义者。圣经上从来没把哪一个人称为公义啊，那个哪一个人被称公义呢？只有神被称为公义嘛。然后呢，雅各呢也是熟知律法，都和他们的胃口一致的。所以呢，为什么变味变得那么快？我想雅可能也不是主动的吧，因为形势比人强嘛。
嗯，
中间的那些守律法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几万人了，然后大家都是这个方向了，那你怎么办呢？你只能配合会众嘛，对吧？就像说很多牧他来到一个地方，也许他的真理很坚定，但是会发现说这一群几十上百号的人，他们通通不喜欢谈罪的事情呢、啊，不喜欢谈这些什么福音的事情呢、啊。那最后这个牧师为了拿钱，对吧？他也就慢慢的顺从一些爱门。
哎，我们做节目，
啊、我说错了是吧？
不做节目不要随便骂你们当地蒙特利尔的牧师，这不好。
我没有。
你讲的这个，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有一件很清楚的事情啊，也就是这个使徒他们不是这个法利赛人呢、啊，撒都该人呢 啊，尤其是法利赛，那个时候社会上面就是老百姓听的，就是法利赛人就是他们的神学家了。
对啊，
本来教会没有这一类太深奥的这种所谓的神学问题啊、因为使徒怎么教训他们就怎么行嘛。那使徒的教训跟主耶稣的教训也接得很好，他们都是比较没有教育的人，没有这种神学问题，他们跟着主耶稣，那也就是讲一些天国的比喻啊，还有这个悔改啊，主耶稣对于安息日有很多的教训跟范例，但是主耶稣没有碰割礼这个问题，主耶稣没有碰割礼，所以你那个时候要是讲说安息日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这个使徒可以给你很提出强有力的证据来。假如来了一批有学问的人，这有学问的人他不会甘心的，他总是要给你提一些的问题啊，尤其是你没想到的问题。哎，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还要受割礼呢？因为据我们所知，主耶稣对这个东西没有教导啊。而且既然主耶稣是完全的，那同理所生，他都还受割礼的，我们怎么可以不受呢？那彼得他们怎么跟他们辩？然后那个时候善于教导的，我们知道巴拿巴已经离开了，
他又是个利未人。
那剩下是谁呢？假如有一些的人在耶路撒冷要起哄的话，这个不见得是打鱼的彼得他们能够招架得住的。 那显然
被打死了。
啊，斯蒂芬被打死了，对。
斯蒂芬充满了
对对对，曾经见过使徒五旬节跟他们在一起的人，大部分都走了。那这时候，也许耶路撒冷开始有些法利赛人信主，你开始的时候觉得是好消息。可是很快你就发现这些人不服气使徒。耶稣的弟弟雅各，因为是耶稣肉身的弟弟嘛，那你讲他的这被推起来成为傀儡是有可能的。耶稣的弟弟也不是受什么高深教育的人，没有在法利赛人门下受过教，对吧？那有一些熟知律法的人起来解释这些东西的话呢，那谁也辩不过他。也许雅各耳朵软，那时候保罗一直没有在耶路撒冷这一带的犹太人教会里面，他在安提阿游，那以至于很多从神来的真正的这些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救恩的启示呢，都没有在犹太地被教导。再加上使徒可能常年在外，是不是他们要游走各地去兼顾各教会，那就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中空。耶路撒冷一中空，就像心灵神学院被人家怎么样，被人家篡位了一样。那个势力一起来，你要再去消灭就不容易了。
对啊，
所以对我们传道的人也是很重要。弟兄姐妹，开头的时候你需要给他们有一定的认识啊，对于神的心意，对于这个律法怎么看，那这些那些的，心里面扎好了根基啊，要不然的话呢？等到这个异教的种子进来了，或者别的说法进到他们里面，尤其在教会里成了势力，哎呀，那你怎么开刀啊，就切不干净了。那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他们既然大大的争论呢，纷争辩论，那怎么办呢？你说这个到底谁讲的有道理？那肯定是保罗、巴拿巴他们讲的有道理，只是你讲的有道理啊，并不表示听的人认为有道理。
所以他们认定就是耶路撒冷的人讲的是最有道理，所以要到耶路撒冷去最高法院去，
或者说呢，对，如果这些人不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那问题还小。比如说现在国内有什么大事情，有个人从这个西藏来，哎，他讲话很不一样，那你很容易就把他驳倒了。从香港来，从台湾来也是一样。哎，假如你从中南海来，那就不得了了。哎呀，一句抵一万句啊！现在就是看见这个气势，就算我把这些人驳倒了，他背后那个说法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这样一说，被保罗、巴拿巴这样一否定，是不是把那边也得罪了？也许使徒们真的这样认为呢？
对啊，
所以的众门徒就定规啊，这众门徒这定规这句话其实是蛮伤心的。
所以保罗最后痛定思痛，给提摩太讲了，
yeah, 说什么？
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
对他们来说还真是没有益处啊，
根本没有在听保罗在说什么。
对，那我们一定需要晓得吧，这个是不是保罗的意思？是不是巴拿巴的意思？不是，
肯定不是了。
甚至众门徒的意思呢，也不是说要让使徒和长老来裁决，他只是要保罗、巴拿巴和这些传不一样想法的这个人呢，去见一见使徒和长老。那这个问题只在于什么呢？只在于要不要受割礼，是不是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只在乎这个问题而已。你必须把这个事情留在那里，并不是说安提阿这个有外邦人在的教会要听耶路撒冷教会的指令。不错，假如那个时候使徒和耶路撒冷的长老在安提阿，他们就不用往那去了。那是因为使徒的关系，每一个教会都需要遵守使徒的教训。但是并不是说外邦教会有什么问题呢，需要到耶路撒冷去让犹太人的教会来裁决。何况这个安提阿也不是真的所谓外邦人的教会，他只是为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争论了，我们要去看长老和使徒的意见。如果长老和使徒的意见说要受割礼才能得救，那你认为保罗、巴拿巴会同意吗？
我相信还是不会同意。
对，他们会顺服吗？不会。
不会了吗？
对，他们一定仍然是据理力争。这个一定要看得很清楚，这绝对不是说啊，再讲，这绝对不是说外邦的教会跑到耶路撒冷教会有什么问题，以耶路撒冷大会所做的裁决为决定，这个绝对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没有这样的事情。是为了所辩论的这一个问题，去听听他们的意见。那我也再说，如果使徒和长老的意见是说 外邦人也要受割礼，保罗一定不容他们，保罗绝对不会宽容他们。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什么耶路撒冷大会的定成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对啊，
不是的，这个和这个香港问题需要北京来裁决，这是完全不一样。好了，于是教会送他们骑行，他们就经过好多好多的地方，到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情，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哎，现在问题来了，这个送是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那这个几个人他们是一起走吗？这是从犹太下来那几个教训割礼的人和保罗他们一起走吗？
从这个文字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起走吧，因为既然送嘛，就一起送走了，对吧？他们两个打起来了，不过两个都送走，对吧？那教会不是还要闹？
叶班长这个主意不错，但是从保罗的观点来讲，我不觉得他会这么笨啊！再和这几个奉割礼人一起走，
我不觉得那些人还有意思回到耶路撒冷去 啊！
你觉得他害怕回去？
我觉得他们自己心虚。尽管他们在耶路撒冷有势力，但是你要他回去对峙，那他硬晓得的，耶路撒冷有一些人不同意他的。那所以我相信呢，这是保罗和他的同工，要不然怎么样？你看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情，叫众弟兄都甚欢喜。要是带那几个人一起走，那么一路吵下去吗？
这个有可能。
嗯，因为保罗不会这么傻的哈。把这几个人带下去，本来在安提亚造成问题还不够吗？你还要带到别的弟兄姐妹面前吗？
人家也是一路从那个什么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腓尼基，这最后一站才到了安提阿的。
啊，但是他们不见得在路上有别人接待他。
哦。
巴拿巴可是认识的人多啊。
哦。
对吧？巴拿巴是这个怎么讲啊？老长官呐、啊。这件事情你仔细想一想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犯很多的错误啊。网络上就不用讲了，你像我们常常是有一个问题呢，就传的到处都是啊，大家都知道，本来没有问题不介入的人也介入，这个就不好了。很多的事情呢不需要讲，因为跟你没关系、那些人还没到你这里来，除非你要事先跟他们有些教训，那可以，要不然的话呢，少说少惹事。我记得以前呢，也是一个比我年长的一个同工啊，那时候我们比较年轻一点嘛，我们就听说呢，加州那边出了一件很严重的事。哎，这些传道人呢，都是有名望的传道人，也是我们认识的啊。我这左打听右打听，打听不出来。后来我碰见了这位主内大哥，我想他跟我的交情呢，他总会跟我说一点嘛。
对，透露一点嘛。
就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叹了一口气说：“哎。”神家中不美的事情就别说了。这话还不错，因为我跟那个事情其实没关系。当然老实说其实也是有关系啊。我今天想想呢，我还是觉得他们应该告诉我啊，因为我不是，我真的完全没关系，
并不是好奇打听。
对，我不完全是好奇是打听，因为以前我们受过那个传道人的教，我们很多人还认识他
啊，明白。
我自己在服侍，我需要知道他怎么回事。
是应该的，因为什么呢？这曾经教训过我们、教导过我们、带领过我们人，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理由可以看这人为人的结局嘛。我们是看的嘛，对吧？
因为这样我也不会随随便便把他推荐给别人嘛。
是。
就是这些事情是需要用智慧去想一想的。但是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这里来讲呢，看起来应该是保罗、巴拿巴还有他们教会中几个人呢，大概同心的人一起下去的。
嗯，
其中有一个意思去打听打听，从犹大利来这几个自称为教师，他们的底细如何？是不是你们差派我们来？怎么晓得说那些人大概心虚的？你看，对，最后雅各他们写的信就是说我们没有差派他们上去，没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哎呀，我觉得他们的势力还是有点大的。你看这，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下来就可以看到了，他并不是藏起来的，也并不是有点什么好像。心虚，你看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人起来，这是在耶路撒冷啊，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啊，吩咐他们遵从 我起了律法，他有点堂而皇之，而且是理直气壮的。
嗯，呀，但是这
起初一开始来就这样讲。
这里面有两回事情，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人认为要奉割礼，这是不错。
嗯，
还有一件事情呢，是说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因为你看十五章二十四节，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哦，这点很重要。这个点，这点跟耶路撒冷有没有人认为要受割礼是两回事情呢，对吧？你等于假传圣旨一样。你从犹大来，你显然这个有这么大的底气，那就说你知道说耶路撒冷那边有人跟我一样的想法啊，这个不错。可是耶路撒冷教会有没有正式的派你们过来教这个东西？哎，
嗯，
这下马脚露出来了。对不对？因为显然连耶路撒冷本身都还为这件事情呢有争论啊。但叶班长，咱们今天的节目得到此打住了啊，下一次我们就要去看看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唱。